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来告诉你芥菜种宝宝故事的一个大结局啊，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和体会怎么样才能够在我们信徒一生当中凭信而生，因信而活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话语当中。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当我们今天要来研读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更深的体会您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日历和时间表的主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信心当中，学会忍耐等候，信靠顺服，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您是不误事的神。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讲到芥菜种宝宝，他已经发现自己往下深深的在扎根，而且黑蛇绝对不可能再把自己吞吃的时候，他再也不害怕了。只是他比任何时候更加渴望突破黑暗，冲出泥土的那一天。等了三天，脖子都拉长了，仍然没有破土。这时候芥菜宝宝又开始有一点耐不住了。天父啊，怎么这么慢呢？我的根都已经扎得很深了，为什么还不让我得见阳光呢？我好想念妈妈呀，我好渴望重见天日的那个日子呀。这时黑蛇居然又拖着他那油滑的身体穿梭在芥菜种宝宝的根茎中，来自黑暗的声音再一次响起：芥菜种啊，芥菜种，你怎么还不清醒呢？你恐怕等不到破土的那一天了，太漫长了，上帝就是在折磨你呀，他根本把你已经忘记了。我就不会让你等候，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还来得及哦。你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只要你同意，我就帮助你松一下这些根茎，你就可以向上长得快一点哦，就像你旁边那些小野草的种子一样。你看它们都长得几轮了，你都还没有出头之日。想想看吧，我的建议才是最好的。芥菜种宝宝知道黑蛇满口谎言，他不想理会，但心里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似乎总喜欢让他等候，忍耐等候实在是太难了。黑蛇似乎看懂了芥菜种的心声，于是接着游说他说：照我看来，这就是因为神不在乎你的感受啊。你想想看， 他高高在上，怎么能够体会你在黑暗痛苦当中的感受呢？对吧？还有啊，每一次等候，其实受苦的不过是你一个人呐，对其他人有什么好处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我看还是免了吧。要不我帮助你，现在立刻马上就松动你的根，这样你就方便往上长了，对吧？我可是纯属好意哦。不，我不需要你，我也不相信你。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我忍耐等候，但我知道他是好的。我记得妈妈对我说，他对我只有爱。我的妈妈从小告诉我的，万物有时，这是他的设计，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我的破土之日一定是他定好的，只要他的时间才是对的时间。你这条黑蛇，给我走开，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话音刚落，一丝明亮的光线忽然透过微小的嫩芽，一下子注入了整个芥菜种宝宝的全身。哇哦，哇哦，阳光，我破土了，我发芽了，我重见天日了。黑蛇一下子就逃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欢天喜地的芥菜苗，充满生机的迎向阳光，向上仰望，深深呼吸着上帝的慈爱，义无反顾。神的时候到了，真是势不可挡啊。芥菜种宝宝的故事，今天珍儿就讲完了。你喜欢这个小故事吗？你知道芥菜种是种子里面极其微小的吗？但如果你看过长成的芥菜树，就知道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生命的成长完全是出于对上帝旨意的信靠和顺服。我们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决定，更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神的意思非同我们的意思，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今天的经文我们会读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耶利哥城的历史记载。您可能会纳闷，为什么一定神要他的百姓祭司要绕城七天呢？而且要完全的忍耐，完全的安静，知道神的时候到了才能够呼喊。其实使耶利哥城倒塌的不是他们的呼喊，也不是他们绕城行走，而是他们的信心。他们对神的安排和计划完全的信靠和顺服。芥菜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如果我们不允许神按照他的时间和方法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破土而出，长成大树。求主怜悯帮助我们，从小就学习信靠顺服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愿意相信您，完全相信您的美善。求主帮助我拥有芥菜种一般的信心，允许您在我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祷告感谢赞美，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去读这著名的约书亚记第六章耶利哥城的故事，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绕耶利哥城七天呢？神要百姓和祭司学习什么呢？第二，以色列民是靠什么来夺取耶利哥城的？但愿透过今天这个得胜的经文，使我们更深的体会到底神希望我们神的儿女活在地上是靠什么活着。愿我们也透过芥菜种宝宝的故事更深的明白信心的功课，也愿意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学习因信来说话。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珍儿等着您哦。
哎，快点快点啊，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拒绝下拜的危机。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因着但以理为他解梦就非常的惊讶，连连赞呼你们的上帝真的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接着啊，又提拔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就是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这些名字啊，都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臣子帮他们取名的哦。可见啊，其实尼布甲尼撒王透过这样各种各式各样的方式，要把但以理还有他的朋友们纳到自己的麾下。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在上一集中可以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其实是一个非常暴躁、非常急躁，而且蛮有心机的一个王哦。可是呢，上帝透过让但以理帮他解梦，让尼布甲尼撒王呢可以知道上帝是非常非常伟大的神。可是尼布甲尼撒王会真的认识神吗？还会愿意真的敬拜神吗？其实不然哦，因为过了不久，尼布甲尼撒王啊就为自己造了一座非常大的纯金打造的雕像。那有多高呢？竟然高达27公尺，哎，27公尺，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高哦，有大概9层楼的高度哦，宽呢3公尺，而且就竖立在这个巴比伦的杜拉平原上，非常非常的醒目。而且呢，尼布甲尼撒王啊，还派人召集了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裁判官，还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官员，要他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为自己所造的这个金像的揭幕典礼。哇，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哦，他帮自己建了一个金的雕像，而且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来参加这样子的揭幕典礼，要人高举他。哇，可是呢，这些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裁判官还有其他的官员能不来吗？他们当然是马上聚集起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的揭幕典礼一定要一起来欢呼哦。所以呢，他们全部都站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雕像的前面。在那个时候啊，传令官就大声呼喊说，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啊，这是要传给你们的命令，你们只要一听到角啊、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还有各种乐器的声音，你们就要俯伏，要向着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这一个金雕像下拜，只要你们不俯伏下拜的，就立刻马上扔到烈火的窑中。哇，这一个命令出现了，真的是很伟大的命令耶。他竟然说各族各国而且各种语言的人全部都要向尼布甲尼撒王下拜，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尼布甲尼撒王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神， 所以全世界的人只要一听到音乐就要马上下拜，不然就是丢到火坑里面去。哇，在当时啊，所有在现场的人全部只要一听见乐器的声音就马上俯伏向着尼布甲尼撒王下拜。在那个时候啊，就有几个加勒底人就前来，他就污蔑要控告犹大人，他们就对尼布甲尼撒王说，主啊，愿你万岁。哇，尼布甲尼撒王就非常的开心啊，就觉得哇，大家都来朝拜我真是太开心了。没想到这几个加勒底人啊，就继续说，王啊，你曾下令凡听见角奥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跟各种乐器声音就要马上俯伏向你的金像下拜，对吧？嗯，对啊，那凡不俯伏下拜的就要被扔在烈火的窑中，对吧？尼布甲尼撒王就想，嗯，对啊。这几个加勒底人就马上说，哦，王，我告诉你，有几个犹大人，就是你派来管理那个巴比伦政务的那个沙德拉还有米萨跟那个亚伯尼哥，他们这些人没有在理你的命令耶，也没有在侍奉你的神，也不像雕像下拜耶，那你要怎么处置他们呢？诶，被指控的不就是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吗？哇，那该怎么办呢？他们陷入了拒绝下拜的危机中。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看见了尼布甲尼撒王啊，为了自己铸造了一个超级无敌巨大的雕像，而且还是纯金打造，那想必啊是金光闪闪，非常非常的耀眼哦。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为此啊还办了盛大庆祝的揭幕典礼，可是竟然有三个这么不识相的家伙不像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朝拜，这会不会太不给尼布甲尼撒王面子啊？而且这三个家伙还是犹大人呢，就是被尼布甲尼撒王俘虏来的人呢，竟然这么有胆子。但这三个人深深知道上帝不喜悦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在十诫中就有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犯了这个戒条。再来，不可有别的神，更何况怎么可以向着那个俘虏自己国家的国王朝拜呢？而且这三个人啊，明明就知道这位尼布甲尼撒王不是神，那他们怎么可能拜他呢？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三个人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敬畏上帝的人，而且他们也不是因着但以理的缘故才这样做，乃是他们每一个都知道上帝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可畏，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妥协，不愿意成为尼布甲尼撒王的信徒，因为他们真知道也真相信只有上帝才是真的神。那接下来他们在危机中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被丢到火窑里的神迹。我们在前集中知道尼布甲尼撒王为自己铸造了一只非常非常大的金像，然而在地的加勒底人啊，因为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啊不是他们自己人，所以他就借机赶紧跟尼布甲尼撒王告这三个朋友的状，而且说他们的坏话，让他们陷入了被丢入火窑的这个危机当中。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那时候啊，尼布甲尼撒王听见这三个人不像他的金像下拜，他就整个非常非常的生气，说你们三个就是那个沙德拉、米沙还有亚伯尼哥，你们到底为什么不侍奉我的神，也不像我的金像下拜呢？你们想清楚哦，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哦。当你们一听到角，一听到笛，一听到琵琶、弦琴、竖琴、风笛，任何任何一种乐器的声音，就要俯伏向我的金像下拜，那我还能原谅你们。那如果你们现在不下拜，那你们现在立刻马上就要被丢到烈火的窑中。我告诉你们啦，没有神会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啦。接着这三位，也就是沙德拉、米沙还有亚伯尼哥，就很有信心的回答尼布甲尼撒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情我们不用回答你，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我们所侍奉的神一定会拯救我们，而且我们的神一定会拯救我们脱离火窑和你的手。即或我们的神没有拯救我们，我们也不会侍奉你的神，也不会向你所做的那一个雕像下拜。哇，这尼布甲尼撒真的是气疯了，他真的是大发雷霆耶，他脸色都变了，就说这三个人真的是太不识相了，来人呐，现在就把火窑烧热，而且比平常还要再热七倍，那些最精壮的那些人给我出来，你们把这三个人绑起来，把他们扔到烈火的窑中。但因为啊，尼布甲尼撒的王这个命令下得又快又紧又急哦，那那个窑啊又烧得非常非常的猛烈，那一些啊把他们三个抬起来的人也被烧死了。这三个人被绑起来，然后被抬起来丢到火焰里面，他们三个还没被烧死，抬他们的人就被那些又急又快又热的火焰先烧死了，而且这三个就被绑着丢到烈火的窑中。那大家猜猜看，他们三个有被烧死吗？没有。而且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要亲眼见证这三个不听我话的人是怎么样被我的火烧死，没想到他非常的惊奇，而且急急忙忙的跑起来问说，哎，我们刚刚绑起来扔到火炉里的不是只有三个人吗？他的大臣就回答他说，是啊王啊，我们刚刚就是把你所命令的那三个人丢到火里面啊，而且绑得很详细哦。尼布甲尼撒王就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的害怕说，可是我看见火窑里有四个人，而且这四个人没有被绑住，而且在火里面走来走去没有受伤，而且那第四个人好像是神的儿子耶。尼布甲尼撒王就走靠近烈火的窑口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还有亚伯尼哥，你们出来到这里来吧。那三个人听见尼布甲尼撒王的呼唤，他们就从火里面走出来。哇，那些总督、总监、省长还有各式各样的大臣们全部都跑来看这三个人，没有任何火的烧伤，没有任何的伤口，甚至连他们的头发也都没有烧焦，连衣服都没有被烧坏，他们身上也没有被火烤过的那些味道。尼布甲尼撒王就说，天哪，沙德拉、米沙还有亚伯尼哥，你们的神真的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上帝真的差遣了使者拯救那些依靠他的人耶，而且你们违抗了我的命令，宁愿舍命给他。天哪，无论是谁得罪了你们跟你们的神，必然会被碎尸万段，而他们的家才会真的变成废墟。 因为没有别的神能够施行这样的拯救，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脱离火，脱离那个窑，只有你们可以，只有你们的神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尼布甲尼撒王就在巴比伦省再一次提升了这三个人的地位，让他们继续统管巴比伦省。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尼布甲尼撒王因为沙德拉米撒还有亚伯尼哥不向他的金像下拜，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甚至愤怒到把他们绑起来，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但上帝让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三个人真的毫发无伤，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他们的衣服没有被火烧裂。就像尼布甲尼撒王所说的一样，他们所侍奉的神真的拯救了他们，而且上帝也让尼布甲尼撒王的眼睛看见他们在火窑里不是三个人，而是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可以毫发无伤。这也再一次让尼布甲尼撒王真的知道上帝是真的，上帝是与他们同在的。然而这三个人大有信心的榜样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他们真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必然拯救他们。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